成功战略的第五个原则是无形资产原则。实际上，对我们大部分的企业来说，在大部分的时候呢，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要重要的多。也就是说呢，我们企业的经营模式、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客户关系、我们的这个经验、我们的知识产权，这些因素呢，要远远的这个比我们的机器设备等等要重要的多。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在这个一个市场这个发展的初期，我们比方说拿这个家电市场做这个例子，为什么有很强大的这个国外的这个企业，像这个通用电器，曾经这个拿住2亿多美元的这个资金要进入这个中国的家电市场，但是没有这个成功。而另外一些像伊莱克斯、像这个西门子这样一些这个实力极其雄厚的这个企业，在中国也没有这个能够这个在开始的时候站得住脚。而相反的是，国内的一些像这个科龙这样的这个企业，以9万块钱这个开始这个起家，或者像这个海尔这样的企业，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有负资产的这个企业，但是它能够这个一步一步的，最后变成，甚至是世界级的这个企业，这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肯定不是这些企业拥有足够的这个资源，肯定不是这些企业呢，它的这个有形资产，很多。这背后的根本的原因呢，是这些企业，很善于去这个建立它的这个无形资产，而用这些无形资产呢，慢慢的把这些，有着很大资源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竞争对手，一个一个的，都给打败。同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经常出现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些在开始的时候很弱小的这个企业，最后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成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很强大的这个企业。像很多这个日本的企业，过去这个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这个路子。如果我们去考虑，仅仅是这个考虑这个资源，就是也就是那些有形的这个资产的话，我们永远得不到一个结论，得不出一个结论说这个这些小的企业能够这个变成大的企业。但是呢，如果一个小的企业，它善于培育它的这个无形资产，那么，它是有一天很可能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企业的。我也举这个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例子呢，都是我这个在全国各地做这个培训的这个学员的这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一家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它生产这个环保方面的这个产品。这家企业呢，在这个对整个市场做过一番这个了解，之后呢，他们决定说，要做这个环保领域的这个产品。环保领域里面，他要做这个垃圾处理的这个产品。在这个领域呢，他过去并没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也没有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呢，他花了这个相当长的这个时间，花了这个4、5年的时间，就一点一滴的在这个领域去研究、去这个开发、去这个找这个国外的伙伴去合作，投入了这个就他自己而言大量的这个资金进去，做到这个4、5年之后呢，他掌握了一种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依靠这种核心的这个技术呢，它能够把这个垃圾处理的这个成本呢，降低到这个是世界上垃圾处理成本的这个只有1/4的这样一个程度。有了这样一个这个技术之后呢，到今天呢，它就处于一个很有利的这个地位。你可以想象，就是它这个企业尽管是这个规模很小，自己没有很多的这个资金，但是呢，它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很好的这个无形资产，很好的这个技术，能够这个满足这个现在这个市场上一个很急迫的这个需求这样一个技术， 而且又能以这个很经济的方式来满足，所以呢，就在它的背后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和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合作者，是在今天希望这个跟他去这个合作。当然，我想这个，还是让大家，回到这个他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中，四五年的时间，一点一滴的，在往里面投钱，在往里面这个在这个方面做这个很多的这个事情，没有这个收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这个培育他的这个无形的这个资产。当然，到了今天，他的这个无形资产形成了，他这个产品形成了，他也有了这个一个，第一个这个试验的这个垃圾处理厂，当他这个成功之后呢，他突然就是面临的是一个极其这个庞大的这个市场，他突然这个面临的是一个很多的这个要求这个跟他合作的这个合作伙伴，所以说这样一个企业几乎是在我们现在看可以一夜之间有一个这个几十亿人民币的这个市场，但是呢。他之所以有一个这个原来这个很小很小的企业，有这个资源很小很小的企业，能够走到这个今天，有这样一个这个处境，它的这个背后呢，是企业的这个主人对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重视，在起这个决定性的这个作用。同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这个很多。另外一个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浙江的一家这个生产这个麻将机的这个公司，他也是花了这个三四年的时间，在三四年时间里面，绝对的是在这个投入，绝对的是在做这个研究，做这个开发，因为这个尽管是一个表面上看是一个很简单的机器，但是它里面汇集了这个光学机械。自动控制各个方面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因素，所以这样一个产品呢，把它可以做出来，做到这个能够上市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但是这家企业在这个方面做了这个足够多的这个准备，足够长的这个投入，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计较说我在这个三四年之间能够产生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最后他成功了，最后他做出来这样一个产品，最后他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60%-70%的这个市场份额，成为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老大。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他没有这个过分的这个去关心说我眼前我能够这个取得什么样的这个结果，而是呢他尽力的在培育他的这个无形的这个资产。以前面这两个例子相比较呢，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呢，在处在一个这个我称为这个物质主义的这个陷阱里面，它的这个表现呢，主要是在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表现在这个短视和这个急功近利，我只看到这个眼前，我这个投入要马上这个取得这个效果，而不是呢就是看准了一个大的机会，那么。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这个冲击这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往里面去投入，坚持做下去，直到做到就是我们有一天突然这个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市场，这是这个很多企业就是因为短视，因为这个急功近利，因为这个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愿意这个做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投资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很多企业不一定是这个不愿意这么去做，而是呢，看不到这些无形资产的这个潜在的这个价值。这也是就是让我想到就是我们经常说有一些企业家是有远见的，另外一些企业家是没有远见的。那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呢，通常是能够看到无形资产的那些企业家，也就是说呢。他能够就看到这个长远，他能够看到这个别人看不到的这个利益，看不到的这个潜在的价值，就像我前面所讲的这两个例子一样，就是在他 们的这个心目中，我这几年是不是能够挣到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那么我会自己拥有一片天地。而这一点呢，恰恰是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企业所不具备的。大部分的企业呢，是这个为了眼前而牺牲这个未来，而那些真正成功的企业呢，他会这个为了现在而为了这个未来而牺牲眼前。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两个例子，或者像我们过去所听到的这个很多这个企业一些这个故事，比方说这个像张瑞敏砸这个他的这个冰箱这样的例子，或者像山西的一家这个啤酒制造啤酒厂，他这个为了让这个自己在市场上的这个信誉不受到损坏，他这个把自己这个不合格的这个啤酒全部给倒掉，也不要让这种不合格的产品流到这个市场上，这些都是为了这个长远的利益而这个牺牲这个眼前利益的这个例子。原因呢，是因为这些企业它真正的了解到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价值。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板学堂，跟宋新宇博士学习从百万级成长为亿万级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